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二节。罗马书三章九节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这一段时间主日信息，我们都在来思想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呢，是把福音真理就是来诠释的最完整的一卷书。那么在罗马书前面一到五章大量的篇幅来谈人的罪和上帝的审判，那么从罗马书五章之后呢，才谈到神的爱。那么我们今天去给人家传福音呢，我们往往第一个就来讲神的爱，而去忽略来讲人的罪和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审判。我们往往去回避它，因为这样的话题可能人们不喜欢。但是罗马书却不是这样的罗马书一开始把神的愤怒、神对罪人的审判以及人的罪，用大量的篇幅来讲明出来。那么特别来论证，不仅是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因为以色列人，神借着先知直接把神的诫命、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却都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不仅仅指出这些所谓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神按照律法审判他们，他们绝不全部犯罪得罪神，但是也更是指出那些没有律法或者没有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律法的外邦人，上帝怎么审判他们呢？上帝根据，有没有弟兄们还记得良心上帝根据神放在他们心中的良心来审判他们很多华人朋友一听到这句话心里就高兴了，那么华人最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是不是华人文化就是一句话，有人总结华人文化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凭良心做人，是不是四个中国人往往就会这么讲。那么当上帝根据他放在人心中的良心审判人的时候，上帝得出同样的结论，所有人都违背神放在他们心中的良心，所有人依然是罪人所以跟那些所谓直接从神那里得到诫命律例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被定罪是一样，无论是上帝按律法审判人，还是上帝按人心中的良心审判人，结论是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那么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也特别提到，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那我看我自己的良心清洁是不是？那圣经为什么说我凭我的良心审判我自己，我看我的良心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你把你自己当作你良心的主人，事实上并不是的，你不是你良心的主人，我们良心的主人是神，因为是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或者称之为是非之心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自己良心或者是非之心的主人，那我们看自己都是好人了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那么其实有一个小故事我曾经在我们的这个初信造就的这个课程上面给我们慕道的朋友反复讲过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在非常熟悉我今天呢还得再说一遍，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个小故事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就是在很多年前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天呢，我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啊，她一早上来到办公室就跟我们讲，她昨天啊就经历了一件倒霉的事情。但这个倒霉的事情呢，也让她觉得有点好笑啊。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昨天我这个女同事，她就下班了以后啊，她就在马路上走，就边很多年以前啊，就边走呢边拿着她的手机就在打电话。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小伙子就从他身边就冲过来，一把就把他手中的电话呀就抢走了，抢走了以后就跑。那我这个女同事当然就很着急啊，我女同事就去追，但追又追不上啊，女孩子嘛穿着高跟鞋追也追不上，那怎么办？她就在那喊，哎，她说大哥大哥啊，哎，你把手机拿走，但是你把这个手机里的这个 SIM 卡呀你拿出来啊，我上面存了我很重要的电话号码，我都存到上面了啊，你把那个 SIM 卡丢给我啊，手机你拿去。后来那个抢他手机的那个小伙子啊，那真的就慢下了脚步，那真的就把这个手机上的这个 SIM 卡拿下来就丢在地上啊。那么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通讯录都直接存到云上去了嘛，就不需要。但是我说是很多年前啊。后来这个小偷呢，这个强盗呢，就把这个 SIM 卡丢在地上，然后他还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是有良心的好人呐，这个 SIM 卡给你，不用谢，后来我们这个女同事第二天上班的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她说：“哎呦，我当时真的想跟她说谢谢呀，她我真的想跟她说谢谢呀，她又气又好笑，是不是？”啊，这个小伙子，哎，你看我是有良心的好人。那我请问大家，那这个抢别人手机的这个小伙子是不是个好人呢？不是啊，感谢神，感谢神呐、啊！我们还都有是非之心呐、啊，我们还都有是非之心。哎呀，是不是有人心里说他是好人？你千万别说出来啊！那神知道。那如果你连这你都分不清楚，那你要赶紧来到神面前，求神洁净我们的心了。啊，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强盗，啊，他是犯罪的强盗，他应该被抓起来，应该被定罪，应该被刑罚。但是如果他自己来做法官，如果他自己来根据自己的良心审判自己，他绝对就恨不得要拿一个大奖状，是不是？这个大奖状呢，恨不得写的大好人，他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人的良心啊。当我们把自己当做良心的主人的时候，那良心成了什么东西呢？成了一块遮羞布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良心摆出来，又说哎呦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没有犯罪啊。所以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主耶稣是这样说啊，主耶稣来说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八节，看到一起读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啊。当我跟一些朋友啊福音朋友去分享，哎，就是主耶稣他说他肩上担负的使命啊，很多福音朋友都还是很认同的。我就说你看这四种人当中，你看有没有你啊？很多朋友都还是很认同，他说哎呀我真的好穷啊，我巴不得耶稣让我发财呀、我是贫穷的人呐、很多人都认同这一点。那么也有一些人也认同，哎呀我是不自由，哎呀我妈管我，我爸管我，政府管我，谁都管我，哇我是不自由。那也很多人认同这一点啊，他说我是受压制的。但是我几乎没有碰到一个说认同什么我是瞎眼的，一个都没有。哎，为什么大家都不认为自己是瞎眼的呢？那到底什么是瞎眼的呢？瞎眼是什么？瞎眼是你看不到真相，你就眼睛瞎了啊，不是你能看见那个视力表上那个小点点你就是眼睛好啊，你看不见真相你的眼睛就是瞎的。 眼睛是用来什么？眼睛是用来看清真相的。啊，我小时候啊，因为我这个近视眼，我从小就近视眼，我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圣经说眼睛要明亮，对不对？啊，眼睛是这个生命里头的光啊，眼睛要明亮。我说，哎呀，我眼睛近视眼，怎么不明亮怎么办呢？啊，后来我明白，原来圣经不是说视力，你的视力要好，圣经说你的眼睛看清真相，哎，你的眼睛就是明亮的。那什么是看清真相呢？首先看清自己的真相，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清自己的真相，你的眼睛就没瞎啊。你如果像那个强盗一样抢了人家的手机还看自己是好人，那你的眼睛就出问题了，那你眼睛就瞎了啊！你赶紧要去治你的眼睛。所以很多人他都承认，哎呀，我缺钱呐，我穷啊，很多人都承认我没有自由啊，我被压制啊，但是没有人真正的知道自己其实是瞎眼的。为什么瞎眼呢？看不见真相，首先看不到自己的真相啊，总看自己是好人，其实不是。你看自己，你应该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在箴言21:2，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不是我，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你，是每个人都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无论他做任何事情啊。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举了一些可能比较大家觉得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是纪念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嘛。我们知道在战争当中发生很多很多残酷灭绝人性的事情，极非常非常丑恶的事情，但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做有这样行为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犯罪？他们很多人不认为自己是犯罪，他们都觉得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啊，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民族啊，为了保护我所爱的人。结果呢，他做很多很多禽兽不如的事情，但他我觉得良心清洁。他们其实都是瞎眼的，所以他哪怕做再邪恶再可怕的事情，他在自己眼中看也是为正的啊。但是感谢神，神是公义公平的，唯有神来衡量人心啊。那么当上帝来衡量人心的时候，上帝看见人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耶利米书的17:9-10，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啊，每个人都是瞎眼的，这个瞎眼的体现在看不清自己的真相。上帝眼睛不瞎，上帝看得很清楚，上帝一直看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当上帝看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时候，上帝得出结论，人心真的很脏，人心真的很污秽啊！人心的贪婪，人心的诡诈，太可怕太可怕，太黑暗太丑陋了啊！所以所有的人在神眼中都是罪人。好，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根据罗马书的2章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指出人的罪。他把人呢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所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啊，或者说犹太人啊，他们直接神界的先知把律法赐给他们。另外一类呢就是外邦人，那么用希腊人做代表啊。那么希腊人，这里说的希腊人就是指所有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外邦人，当然包括在座的你，在座的我啊。就是这两种人在神的面前，神来审判。一种对于以色列人，神按律法来审判，以色列人全是罪人啊，违背上帝的律法，或者表面上遵行，其实内心里悖逆背叛。那么外邦人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神按神放在他们心中的良心来审判，那一样的也是罪人啊。没有人真正的能够受得了自己良心的审判，如果他真正的让上帝做自己良心的主人，没有人可以面对自己良心的审判。好，那我们今天就用圣经的例子啊，来看两个好人，所谓的好人。那么一个好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好人，啊，从小都遵行律法，从小就在律法的教育 熏陶当中成长的以色列人当中的好人，另外一个好人呢就是外邦人当中的好人啊，他并没有从小就学习思想上帝的律法啊，他所处的文化，他所处的这个成长环境里啊，并没有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神的话语啊，或者神的律法，他说没有。哎，但是呢，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啊，就有两个好人，这两个好人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所谓好人的一个代表啊，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好人，一个就是外邦人当中的好人。但是两个好人，他们怎么看自己，以及神怎么看他们？啊，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来看这两个好人啊所发生的事情。好，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段经文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熟悉啊，在好几卷福音书都记载了同样的故事啊。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段马太福音啊对这个事件的记录。马太福音19:16-26，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行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也被称为少年官啊，所以他那么这个故事呢，不仅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有记载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那么对这个少年人的描述呢，他不仅有钱呢，他还有官，有官位的啊，他是一个青年财主，他同样也是一个少年官，他在金钱上是非常富有的，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地位、权力上面，他也是非常富有。然后更加可贵的是什么？他在道德上面也是无可挑剔的，道德上面他也是非常富有的啊，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啊，他还年轻呢啊，身体应该是非常健康的，都是跑来跑去的啊。然后呢，他的道德好像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你要遵行诫命呐、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说，这些太简单，我从小都遵行了哈。所以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好人，好人，在各个方面似乎就是没有短板，啊，六边形战士没短板，早就做到了，在家里可能父母面前可能是好儿子，妻子面前好丈夫，儿女面前好父亲，在社会上当然就是一个好公民了。哎，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更加可贵的一点是什么？他还非常谦卑啊，他还非常谦卑，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态度是非常谦卑的，他俯伏下拜，而且耶稣是什么？耶稣不过是个木匠的孩子嘛。对不对？啊，不过是木匠的孩子，但是他却非常非常的谦卑，而且他还有一个自省的心，他还常常反省自己，他似乎已经拥有了一切，是不是？名利、财力、地位、道德，他都拥有，身体健康、年轻都拥有，他还在反省自己，我还缺什么？我还缺什么？啊，我还缺什么能够让我得永生进天国？他还在反省自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毫无疑问是好人啊！我看到这个年轻人我都想起一首歌啊，这个叫 Mr. Wonderful， 他简直就是 Mr. Wonderful 啊。那么后来结果耶稣却说什么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离开耶稣了。那么这件事情让耶稣的门徒那是非常震惊啊，他说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得救 那上帝这个标准那太高了，那谁能得救呢？谁能得救啊？结果耶稣就说啊，在人那是不能，在人是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得永生进天国，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所以第一句话呢是对人彻底的否定啊，所有的人在座的，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听好了，不是只说这个年轻人，是说所有各位大家都做不到，都做不到。不要再幻想，不要再妄想，不要再想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所谓的好人好事去得永生进天国，所有人都做不到。这是对人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在人是不能，但是对神呢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有机会，所有人都有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 Mr. Wonderful， 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完美，还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当他看自己，他在想，哎呀，我哪配得永生呢？我哪配进天国呢？当他这样看自己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第二句话，哎，在神可以，在神可以，在神你可以得永生，在神你可以进天国。所以这是对人彻底的否定，这是对上帝向人的一个启示，给所有人带来盼望和安慰。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自己遵循了律法，结果耶稣对他说，那你要遵循律法。这个小伙子就说，那我遵循，从小都遵循。结果耶稣对他怎样呢？就提出了挑战了。后来你说遵循，那我就看你遵循了没有，是不是？那我就看你遵循了没有。那么耶稣就说，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那这其实在挑战他什么呢？挑战他就是律法的第一条，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你不可有别神，是不是？你不可有别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这个年轻人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嘛，当他听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你不可以有别神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们一起看了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四节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神。这就是第一诫，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怎样表达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呢？你怎样去面对这个独一的神呢？你就要面对，你要怎样尽心尽性尽力去爱啊！你不是嘴上说啊，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不是脑袋里知道我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相信，你知道，你要怎么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这才是第一诫对人提出的要求。你心中有任何你所爱的超过爱上帝的东西，那你就违背第一诫了，那你就违背第一诫。那这个年轻人他心中有没有超过爱上帝的东西呢？当然有，产业很多，是不是？产业很多，他知道天国是在神那里，永生是在神那里，他知道他来求的是什么，他所求的东西只有上帝能给，对不对？他非常的清楚，他要求的东西只有上帝能给，他也清楚他来到耶稣面前就是可以说面对神了，因为他向神在开口祈求只有上帝能给的东西。那耶稣就问他，那你有没有爱神呢？你有没有遵行诫命的第一条，把神当独一的真神？你有没有呢？那显然这个年轻人他心中有另外一个神或者偶像，就是他的产业，或者其实是他自己，其实他自己，他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建立在他的产业基础上。好多人是这样，这其实是人性的悲剧啊。我们不是商品呢，我们不是物品呢，我们凭什么要靠物品来衡量我的价值呢？我拥有多少物质来决定我价值如何？这是人的自我贬低啊。那这个年轻人他为什么怕失去他的产业呢？我失去我的产业，我一名不稳了， 我不值钱了，这是非常可悲的啊。王尔德，英国那个文学家王尔德曾经就说到，这个耶稣不是要夺去他的产业，耶稣是要破除他的锁链啊。这个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囚犯，是一个囚徒，被这个锁链所捆绑着，他看不到自己一个自由人的价值，看不到。结果呢，他宁可回到这个锁链当中啊，他成为他心中那个假神偶像的奴隶。那么显然他违背神的诫命，他没有，他心中有别神，他没有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没有，做不到。但是他同样是一个瞎眼的人，是不是？他看自己做到了，但是他没有看到真相。那么律法前十诫，就是十诫前四条表达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后六诫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耶稣把这十诫归结为两条，第一，爱上帝，尽心尽力地爱上帝。后面六条呢，耶稣总结为什么呢？爱人如己啊，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就两句话，两条，爱上帝，爱人。那么对于爱人来说，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做到呢？他也做不到，他哪有爱人如己呢？他拥有很多，好不好？什么都有。他愿不愿意有一点点给别人分享？也没有啊，哪有做到爱人如己呢？但他却认为自己做到了啊。所以耶稣这样啊，其实耶稣并没有定他的罪，对不对？没有，耶稣只是说按他自己说的话来问他啊。那么同样的，在律法面前，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人当中好人的一个典型，他一样是站立不住的，他一样是罪人啊。那么看到这个少年官呢啊，我又想到啊，就是啊，我以前看了一个新闻呐，也是有些年头了，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跟那个少年官的故事有点像。嗯，就是威尔史密斯先生，就是那个好莱坞明星呐啊，那个威尔史密斯先生啊，他有一次呢，他推销他的电影，他去到法国嘛，他的电影在法国公映，在欧洲公映，他推销他的电影去到法国，然后呢就接受法国记者的采访，然后就聊天呐、啊，聊到这个要爱国啊，法国人强调爱国嘛，要爱国，要给国家纳税，那这个威尔史密斯他就是，那我就是一个爱国者，我很爱我的祖国啊，那我从来都是积极交税的，给我的国家交税，我是一个爱国者。后来呢，这个法国记者就问他，但是那你知不知道法国这个有钱人交的税率是多少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在法国要交多少税率呢？啊，他说你如果真的爱国，你能够像我们法国人这样爱国吗？那跟政府交税吗？那威尔史密斯说，那当然没问题，那我爱我的国家怎么样？后来那个记者说，那你知道法国税率多少？他说你说说看了。后来那个记者说，啊，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75%。75%，后来这个威尔史密斯，你听了这个话就傻了，就傻了，就说但他不一样的，就是 God bless America， 好多人喜欢说 God bless America， 其实这个意思啊，少交税，你知道吗？哎，这跟少年官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少年官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标准，我达到了。当上帝对他说我的标准是这个样子，他吓死了。逃跑了，是不是？上帝说你要爱上帝，上帝说你要爱人，这是上帝的标准。后来这个年轻人说，哎呀，我做得到，没问题，从小就做到。结果上帝把这个标准再拿出来给他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吓死了，逃跑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当然了，我在这里呢不是拿死威尔史密斯先生开玩笑，我非常喜欢他，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演员，在我看来啊，他就是很诚实嘛，他就是很诚实。他如果换做别的人，别的人就说啊，我跟我的律师谈一谈，啊，我跟我的税务师谈一谈，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威尔史密斯有他很可爱的一面，但是呢，无论他真诚也好，无论他好像有点小可爱也好，他是不是一个虚晃的人呢？他是虚晃的人。是不是？就像这个少年官，圣经还专门说，耶稣看见这个年轻人，耶稣就怎么样？爱他。他虽然是个罪人，他虽然是个虚谎的人，他虽然是个骄傲自以为义的人，但是耶稣呢，还是爱他。啊，那么 其实说到这个少年观啊，威尔史密斯，我还想我们每华人可能都非常知道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啊。这个我有时候身为华人呐、啊，我觉得哎呀，真的华人有些东西是非常好。叶公好龙四个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有个叶先生，他非常喜欢龙啊，崇拜龙，爱龙，爱得不得了。他家里各种装饰、各种物品，他都是精美的龙的雕刻画摆在那个地方。后来这个天上的龙就说，哎呀，这个地上有一位叶先生这么爱我，那我一定要去见见他，是不是要见？结果这个龙就真的来到这个叶先生面前。叶先生看到他最爱的龙，他是个什么反应啊？大家都不知道叶公好龙吗？吓死了。是不是真的爱呢？不是，他爱他头脑中的，爱他自己的想象，他觉得我很爱。但是当他真的来到他面前，他不要，他害怕，他逃避。这不就是跟这个少年观一样吗？觉得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觉得自己爱上帝，觉得自己从小就听上帝的话，结果当上帝真的开口对他讲话的时候，跑了，不要跟耶稣再见面，不要再见他啊，走了。圣经再没有记载他回来啊，他就走掉了。其实今天很多人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这样，你对上帝的相信，你对上帝的爱，不过就是叶公好龙似的，不过就是叶公好龙似的啊！你说圣经的话我都知道，我都懂，哎呀，太有道理了，太有智慧了啊，这给我生命很大的帮助。那耶稣说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你是怎么看的啊？耶稣说你要爱他超过爱一切，甚至超过爱你的生命，你是怎么看的？你是怎么做的啊？你说我从小都遵行了，从小都遵行了，那我很多时候你把耶稣是摆在一边的，对不对？当你面对上帝真正的话语的时候啊，你才知道啊。很多基督徒，我真的是碰到这样，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然后突然才知道，哦，原来基督徒是要奉献的。那有的真的是做很多年基督徒，不知道基督徒要奉献，真有这样的，真有这样啊。然后还有基督徒做很多很多年基督徒，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啊，天上的荣耀，天堂的美好，很多基督徒，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到天堂还那么好啊，我只想到这个我信耶稣，耶稣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想到天堂那么，没有想那么远的事情。但是这就是我们信仰一个最根本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啊，不仅仅是现世的好处。因为圣经说我们信耶稣啊，如果没有死里复活，我们比世人更加可怜，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得不到世界上的好处的。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信耶稣的人受逼迫，包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什么好处，得受过的可能是苦难，但是他们得到生命最大的祝福是那天上永远的生命，永恒的家乡。但是居然就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当你对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永恒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当你真正的把神的话摆在他面前，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少年观这样，就开始忧愁了，就开始忧愁了，心中有别神，心中有别的偶像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啊，看自己是 Mr. Wonderful， 来到神的面前其实都是罪人，都是 sinner 啊。很多人都是叶公好龙似的爱神。当然我说这些呢，我也在说我自己，我很多时候就是叶公好龙似的爱神啊，但是没有真正的诚实的面对神。我们试想一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是不是上帝天天就在他身边？我们都觉得哇，那是多美好多幸福的日子啊。但是你想一下，这个少年观愿不愿意耶稣天天在他身边呢？不愿意。耶稣粉碎他的骄傲，耶稣粉碎他的自以为意，耶稣让他看见他自己的真相跟他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耶稣把他的一切都粉碎了。他愿意跟这样的耶稣在一起吗？真的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一切都会被神粉碎。你的虚荣，你的骄傲，你的所谓人设，在上帝面前通通不存在。你就是赤足敞开，尘土所造，卑微软弱的生命，需要神的怜悯，而且还是无悔的生命，需要神的洁净和拯救。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外邦人当中的好人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以色列人当中的好人少年官，其在神的面前依然是罪人。那么看外邦人当中的好人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把使徒行传十章的经文几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啊，这些人就是哥尼流派过来请彼得的。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篇幅太长，没有办法全部列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好人啊，对不起啊，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都为主所悦纳啊。那么这里呢记载了一个外邦人当中的好人啊，他是罗马人，而且他在罗马人当中啊，他是地位很高，他是百夫长。在罗马军队里面，百夫长听起来好像不像大元帅统帅那么高的职位，但是百夫长在罗马军队里面非常非常受尊敬啊。听起来好像不是大元帅那么大的官啊，但是百夫长在罗马军队里面非常受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直接上战场面对面跟敌人肉搏杀敌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了，所以能当上罗马的百夫长，那真是身经百战，那是极其勇敢的人。而且罗马的百夫长，我们在以前跟大家就是其实分享过这个问题，他的死亡率阵亡率是非常高，数倍于他手下的普通士兵。他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呢？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标记，把他们要在战场上标记出来啊。这个罗马军队的这个头盔上面不是有那个鬃毛啊之类的东西啊，那个毛，百夫长是红色的，特别醒目显眼。你说这个罗马军队他不是很奇怪吗？你看，大家看战争电影，你会知道那个当官的都不敢穿，在战场上不要穿自己的官服，是不是？都是找自己士兵给自己当兵的换衣服，因为对方的狙击手就是瞄着当官的嘛。那么在战场上当然也是这样啊。那你说为什么罗马人那么傻呢？把他们的百夫长一定要特别的标识出来呢？那战场当中大家都黑压压一片，就那一个人脑袋上是个红的，那为什么那么傻？激励他的手下的将领，知道吧？我当官的都这么拼命，都这么不要命，那他手下的那些当兵的那更是拼命。哎，这就是罗马的一种战争。所以他们以前在战场上，他们常常的取得胜利，他们这个罗马军人啊，他们这种荣誉感，这种骄傲啊，是这样。那么百夫长是这样的人。那么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去描述他，圣经没有这样去描述，圣经描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个虔诚人，他常常周济百姓。然后我们也特别知道他是一个统治者，他是一个殖民者，结果他周济帮助的是那些被殖民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在犹太人看来就是更加宝贵了，对不对？他本来有权利来欺压我们，本来有权利来剥夺来掠夺我们，但他通通没有这样做，他居然还来周济我们，还来帮助我们。所以整个犹太通国的人都称赞这真的是一个好人。然后圣经还说呢，他虔诚人，他常常向神祷告。当然他那个时候他祷告的对象并不是以色列的上帝，他 他只是就像保罗说的，这些希腊人啊，这些罗马人，他们相信一个至高的神，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至高神到底是谁啊。这个当时的哥尼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上帝看到他啊，上帝喜悦他，上帝就特别就让哥尼流，神的使者对哥尼流说：“你赶紧派人去把彼得找来，彼得可以把福音传给你啊，你可以信福音得救啊。”是这样。那么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结果彼得就去到哥尼流家里，结果彼得看到哥尼流这个人就觉得啊，上帝真的是不偏待人呐、啊！上帝不仅拯救拣选以色列人，上帝也拯救拣选这些外邦人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好，那我们来看哥尼流，哥尼流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人啊，方方面面都是好人，而且从某种角度他甚至比刚才那个少年官更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敬畏神啊，常常祷告神啊，是不是？哎，这个好不好啊？自己说不算，要等谁说呀？别人说，是不是？你老说，哎呀，我长得帅，我长得帅，那不算。别人说你长得帅，那你要听一下啊。那别人也不一定说的是真话，就是了。但是好人是这样的，那个少年官说自己好，是自己说自己好，是不是？但这个哥尼流他没有说过自己一句好，谁说他好？别人说他好啊，犹太通过的人说他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他真的是比那个少年官还更好一点，在人的眼中看啊，不是一个人说呀，是整个通过的人都说他好啊。然后居然他还怎么样呢？他看到这个彼得来啊，他赶紧的伏伏下拜。所以这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统治者，啊，他这一下拜下来，他周围的那些跟从的人都看得到啊，是不是？啊，你在战场上面你那么威风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你怎么就跪下来了呢？他的那些士兵、他的那个随从可都是看得到的。然后彼得是谁？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殖民的对象，是不是？就是一个平民，但他却如此的来尊敬。当然他也不仅仅是尊敬彼得，他是尊敬把彼得差派来的神啊，他是尊敬敬畏彼得所差派来的神。然后呢，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知道他能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呢？还是不行，他还是需要福音，是不是？我们看到哥尼流他身上你找不出任何的问题，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爱国者啊，他爱他的祖国，爱他的国家，而且他还是爱他的人民，是不是？然后他还敬畏神啊，他非常的谦卑，他非常的虔诚，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还需要福音呢？为什么？因为他仍然自己不能救自己，仍然自己不能救自己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少年官其实跟这个哥尼流有很大的不同。少年官是自己说自己好，是不是？但这个哥尼流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好，他是做事，他是做这些事，但是他并没有说自己好。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个哥尼流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是好人呢？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常常看到自己的亏欠，他常常心中有不安，所以他常常来到他并没有真正认识的神的面前，他在祷告啊。其实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一直在从撒母耳记下，我们一直查到这个列王记上，我们这一段时间查到这个以色列人为神造圣殿，对不对？大卫本来想给上帝来造圣殿的啊，大卫本来想，这个上帝不让大卫造，结果大卫可以满腔热情呐、啊，被上帝一盆水就浇凉了。结果上帝对大卫怎么说？你为什么不能为神来造圣殿？为什么？杀人太多了，你杀太多的人，你不能为上帝造圣殿。结果大卫有没有反驳呢？没有，大卫就认，他确实，他就是罪人。他就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就认啊。那罗马的百夫长呢？那哥尼流呢？他跟大卫有什么不同呢？大卫是战士啊，大卫的身份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战士。那这个哥尼流他更是战士啊， 当他审视自己的时候，他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当彼得开口给他们全家人传福音，哥尼流把他的家人好朋友都叫来嘛，彼得给他传福音，彼得一开始说的话就是什么，就讲到上帝的审判，一开始就说到上帝的审判啊。我们来看哈，彼得说的，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一开始就说到审判啊，众先知为他做见证，当然为耶稣做见证了，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所以这个话哥尼流听起来，那简直就是太需要这句话了，太需要了。因为他知道什么，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呐、啊，他并不认为自己可以来到审判面前还能够站立得住，他不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他说，凡信他的人，凡信这个审判者，耶稣是审判者吧，凡信他的人必蒙他的名得蒙赦罪。那哥尼流他说我就需要啊，我就需要，哎，所以他就服务在这里。那么为什么哥尼流这样的一个大好人，在人看来大好人，但他却真的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因为我们从他的语言，从他的行动，从他的表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啊。他跟那个少年官是何等的不同，是不是？当他听到他有可能得蒙赦罪的时候，他心里多么欢喜，他把他的家人都叫来，对不对啊？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那是谁告诉他的呢？谁告诉他、刚才我听到有声音，他的良心，他的是非之心。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良心，这就是良心的功用，用到对的地方了。神是他良心的主人，当这就是一个良心清洁。所以当你良心清洁的时候，没有人需要定你的罪，没有。所以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姊妹啊，有时候我也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和认同。他说：“哎呀，冯涛弟兄，你每天都讲那些沉重的话，你总是指着别人定你的罪，你自己不也是一样吗？是不是？你以后讲这些话，你一定要把你自己也加上，你也是这样的人。”我完全认同，我百分之百认同啊！我比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方面可要差很多很多。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每一个人我们心中都有像哥尼流这样的良心的话，没有人需要跟你讲这个话，是不是？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哥尼流这样的良心，那上帝不用定我们的罪了，彼得不用定我们的罪，保罗不用定我们的罪，不用写罗马书从第一章写到第五章，这些都不用写，因为你的良心就定你的罪了，你自己就定了自己的罪了。所以对于哥尼流来说，那彼得上帝差派的使者不需要挑战他，完全不需要，就说哎呀，别人都说你是好人呐、啊，那我来挑战你一下，这件事情你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你做不做得到。那彼得有没有去挑战一下哥尼流呢？完全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认罪的，已经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罪人了，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呼求，虽然他还不知道，都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他常常来到神面前呼求和祷告啊。他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不是看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这种人。那么这种人就像回家的浪子，那天父上帝就是张开双臂来拥抱他，那就是这样了。那对于那个就是少年官，他虽然态度上很客气，态度上很有礼貌，甚至肢体行动上都非常的卑微，但是他内心深处呢，并没有看自己是一个需要被饶恕和赦免的罪人啊。所以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我们要知道神都爱，神爱哥尼流，对不对？神也爱那个少年官，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也不要好像把这两个人打分，我们给哥尼流99分，给这个少年官60分，我们也不需要这样打分，因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上帝都爱他们，上帝都爱他们啊！无论啊，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其实我们这样怎么样看自己，上帝都很清楚，都瞎眼了，都看错了啊！有的错成这个样子，有的错成这个样子，反正就是错了啊！靠人那是不能了，没有人靠自己能够进神的国啊，没有了。结果上帝给所有的人 赐下这个得救的机会，就是福音。好，而且哥尼流呢，他真的最好的一点呢，他抓住这个机会，他不仅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他把全家人都叫来了，都抓住这个机会，所以这是跟那个少年官最后故事的结局一个完全的不同啊，这是对少年官来说是太可惜，太可惜了，亲眼来到耶稣，亲眼看到耶稣，来到耶稣面前，亲耳听见耶稣讲话，但是却悠悠愁愁走了。而这个哥尼流呢，不过是看见神所差派过来的一个使者使徒，哎，他不仅得救，全家就得救，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在家庭当中他是非常成功的，啊，带领自己全家都得到这生命的福音，所以啊，这也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啊，就是我们昨天参加8PO 这个聚会啊。啊，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感恩啊！我们来参加聚会的许许多多的人，我都知道，都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这就比什么都宝贵了，比什么都宝贵。在这里，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父母啊，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平安是什么？就是你心中有一天，你确实有一个确据，告诉你，我的孩子名字是在生命册上。那你这个做父母呢，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喜乐的父母了，最开心的父母了，不在乎你的孩子以后有什么样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或者什么，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真正让你这个父母真正的开心，真正的幸福，就是你心中你明确的知道，神清楚的告诉你，你这个孩子他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的。所以哥尼流他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家人，把自己的孩子都来到带到福音面前，全家人都信主，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的两个所谓的好人啊，我们来看人的罪，我们也看神的爱。那么，无论你是所谓上帝的选民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从神那里靠着先知直接得到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还是你是犹太民族之外的人无论你是好人自己说自己好，还是别人大家都说你好，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正如圣经所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啊。我们希望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做瞎眼的人，不要做瞎眼的人，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相首先看到自己的真相，不是义人啊，我不是义人啊，我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需要被怜悯、需要被洁净、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无论是自以为义的这个年轻人，还是那个已经有认罪悔改的态度的那个外邦人，无论是怎样的人，你如果从实际的罪行呢，我就说实际的罪行，那个年轻人可能没有犯什么罪，杀什么杀人罪、偷窃罪他可能没犯啊。那你说那个哥尼流呢，他可能做过很多很多残忍的事情啊，这是肯定是这样，肯定做过很多很多残忍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在神看，神爱他们，神爱他们，神给他们都赐下了宝贵的福音。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结果啊，一个就是悠悠愁愁的走了，不仅自己没得救，那自己家里人就更不用想了。哎，一个就是不仅自己得救了，自己全家的人都得救，都信福音了。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呢，我们也来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更要看到神的爱，神是怎样爱世人啊。在我们眼中呢，我们常常会看有些人我们喜欢。有些人我们可能不喜欢有些人我们觉得跟他特别好像合得来，有些人觉得就是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要思想神，神爱世人，神愿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愿意我们所有来信靠耶稣的人真正的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愿意我们能够真正的再来看自己，看清自己身边的本相。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 啊，那我真诚的邀请你，希望你能够真正来思想我们今天从圣经中所看到的这些话语，啊，让耶稣能够来到你的心里，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圣经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身体条件许可的话呢，我们都一起站着读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啊，我们也可以坐着读。好，我们先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一起读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以赛亚书53章5节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主耶稣。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5章8到11节。罗马书5章8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来祷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一句经文，不好意思，哎，我没有，好，就这里，好，就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大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在神的光中来认识我们灵魂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主啊，愿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不要做那瞎眼的人，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清自己的真相，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光中能够亲眼的能够看到神，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主啊，神的恩典怎样的临到那个哥尼流身上，也临到神的哥尼流全家人生命当中。我们愿意神救赎的恩典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的亲人，每一个人所爱的人。主啊，我们愿意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从神来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得着从神来的喜乐，也成为我们在这地上生命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